声音啊就是小点儿，没有，这是开了的，这是有吗？这关掉了 ，OK， 用这个哈。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讲座讲道理，建立律法在向人民在人类面来表明上帝期待人类应该生活的方式，但是罪临到我们以后使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但如果我们不误用律法的话，不是只按照过去的习惯方式靠自己来遵循律法要求的话，我们最后在福音里面在恩典里面会发现律法本是上帝期待让人所遵循的应该在地上有的生活方式。还记得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摆出来的时候呢，预备他们要放置在应许地，那个地并不是完全的圣洁，仍然玷污，需要上帝的拯救。这时候上帝如同一个智慧良善圣洁的父亲临行前对他们说，我告诉你十句话，这十句话呢是你的人生的法宝，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呢你的信仰准则的准绳，目的是为了你昌盛。整个生命记如果你来看的时候，就是希望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是一个昌盛之道。如果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在重述律法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读到登山宝训的其中一个八福的时候，如果你读登山宝训其中有一个你不会忘记的，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就。换句话说呢，上帝救赎人类和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恢复堕落以前堕落之后堕落的问题恢复到他救赎的样式里面。所以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弟兄姐妹带祷，然后我和师母呢周三就平安地回到家中了，我发现我们家的房子呢仍然安然无恙，没有被人破门而出。在林国杰家住了一夜之后呢，我们周四上午就大摇大摆地从窗户里面进到家里了。然后你不太知道，就是我们钥匙没带哈，然后那个 lock 也不能够开了。然后冰冰虽然把我们家车库的密码呢让满世界都知道了哈，但是呢，无论是非法的人还是合法的人都没进去这段时间，这是上帝看守城池哈，不在于我们自己的防守。尤其我自己，特别是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更容易偷盗谎言更加盛行的一个国家回来，所以感恩的心就很显然的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在转机的时候呢就去探望了我们教会在昆明的一个宣教士，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春节期间，他姐姐平常在家里生活的，但是就春节期间回了娘家两个小时，回到家了以后呢发现第一道门完全被敲开，第二道门敲了一半但是没有敲开，因为他们回来了小偷就跑了。之后呢邻居告诉他们背景是这样的，很有意思，他说呢这些人偷的时候是直接来的，他们一来的时候呢邻居也被他们骗过了，为什么呢？他大摇大摆进来敲门说，哎呀谁谁谁怎么不在家呀，什么你被锁在里面了啊，那我帮你撬，你看哈，他们就开始撬了哈，明目张胆的，然后别人都以为是自己开自己家的门哈，这种东西在中国用的很多了，所以他们一个多小时间叮叮当当表现得完全的正当，光天化日之下就是开自己家的门。在这个事件里头有没有注意到有两个，就是说盗贼不光是在欺偷抢，他们还在散布谎言。所以这几个不速之客的时候，你看他们违背了上周红军长老讲到的诫命不可偷盗，他也违背了今天我们要谈论的第九诫不可欺诈。你会发现我们在过去的讲道的时候提到了，就是说整个十诫是不光是前四诫跟后面六诫是有连接的，就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分不开。我们接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也可能已经听到了，实际上五到十诫也是密切相关的，他们在水平面上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十句话呢是一个人生的道德总纲，每一条诫命不管有狭义的含义还有广义的，它涉及到更加广泛的层面。比如说第五诫，当说孝敬父母的时候，不但要求我们狭义的只孝敬我们自己的生父养父，还要尊敬其他上帝设立在我们上面的有权柄的， 还要什么保护在我们下面的人。好，这种关系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到不可杀人，不但限制我们没有预谋的直接杀人，不能预谋的，还涉及到司法的死刑。这个地方就是我就不太适应啊，就看不见我的稿子哈。OK， 所以呢在这里面听得到吗？听得到哈。所以呢在第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涉及到司法的死刑，然后战争、和平、坠胎一系列关乎生命的事情在这里都有了。在第七诫命里面当谈到不可奸淫的时候呢，它不光涉及到婚外的性关系犯罪，还关系到一系列的圣洁方面，异性、同性、婚前、婚后、结婚了以后、离婚、离婚后再婚，一切的问题在这里其实如果看整本圣经都在这里要表达，不过它不在那一句话，它整个展开的在其他的约书里面，在整本的圣经讲了。所以你发现还有甚至一些生育的伦理学的问题都可能在第七诫里头有的。第八诫不可偷盗，不但是说我们中国说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哈，没有产生第三只手的这种问题，还关系到你要尊重财产、保护财产、分享财产，必然包括到你的开销，你有没有对上帝感恩的奉献，有没有偷盗上帝的钱，所以这个事情是关乎万有的。所以今天呢，我也盼望我们来到第九诫命的时候，这个第九句话他说你不可做假见证人陷害，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仍然会关注这个诫命的狭义和广义的层面。我们通常会把它简化说不可说谎，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同意这个 Fram 这个博士，著名的这个伦理学者，他说这其实提出了伦理学中的三个要求：一个假见证人犯的罪，这是标准违背，然后不但歪曲原本的事实，这是一个情景，你在哪里犯罪；第二，损害了谁，邻舍的利益，不是一个抽象的，这是一个存在个体的关系。所以什么是谎言呢？ Fram 就这样定义，他说谎言就是言语和行为为了有意的伤害邻舍，有意的欺骗对方，伤害到邻舍还是有意的伤害欺骗对方。所以在你如果看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比方利未记第六章一到六节其实就把这个诫命在律法的处境下的应用的各方面都说出来了。他讲到了都跟产业有关的，我简单念一下哈：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在交易上行了诡诈的，或者抢夺别人的财产，或是欺压邻舍，或者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欺诈所得的，或是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所捡的物，或者因他起了什么假誓，都要如数归还，另外要加上五分之一罚款啊，这样罚款。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他要照着你所估的价，要把赎愆祭的祭物，就是牛羊中的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然后作为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注意，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我不知道你听完利未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了吗？首先，我要两点要组织一下。其实显然，这个假见证的罪涉及到偷盗别人的财产了，跟第八有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五到十诫诫命在某种程度上都跟与尊重他人和什么？他人的财产有问题，这是叫彼此相爱哈。比方说你注意我来看，你看这个逻辑哈，第五诫说什么？我们要尊重他人，对不对？在上怎么尊重，在下怎么样保护，然后呢你要尊重他人的生命，这是第六诫，不可杀人，你要尊重他人的配偶，对不对？这是不可犯奸淫，然后不可夺取该人的产业，整个第八第十都在讲这个。然而在进一步方面，第二个方面，你如果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的核心在见证上，在见证上它超越了财产的范围。在旧约中一般来说一个法庭开业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生死的。接下来在美国也有这种就叫 criminal， 如果是你们家有财产的问题或者东西没有还，那个叫 civil court。 无论这两个，你看到财产还是生命，甚至一个共同体的生活，当有一个人违背诫命的时候就被打乱了，所以他就需要一个在法庭上裁决。 也就是说人的谎言呢能够伤害到人一切和他的其他事物上，无论对生命、对财产、对生命共同体，无论是在言语上还在行动上产生这种损害，都是违背第九诫命。你感到这个分量了吗？有没有感到被定罪啊？如果感到是对的，如果没有感到的话呢，你是很危险的。基督徒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世界有一个根本性的身份，就是世上的见证人。我非常感恩这个教会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说什么，我们是基督的见证，是神所设立的地方的见证人，应该反映出被救赎的那个光景。然后虽然这个改变是非常困难，难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的儿子要死，如果他不需要死我们是改不了，换句话说必须要他死我们才能改变，到这种地步。所以今天我想从正面和负面来看这个第九条的诫命。先看负面的，我们要来看一下人做假见证的时候。哎，哦，对，我那边是彩色的，这边是黑白的哈。你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负面来说做假见证的人呢，实际他陷害人的样子，我要看，我们还要看他们的动机，目的要接于人的本相，罪人究竟怎么样犯罪的，具体的犯罪。正面我们要来看上帝对人在见证真相、保护他人的责任是什么，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特别要强调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动力、动态，让我们能够实践爱人如己。清楚吧？很简单吧？一个是说负面的问题，然后正面的要求。那我们来看谎言的部分，做假见证人陷害他人的样子会是什么样，然后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做假见证人陷害的时候呢，我觉得系统神学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在系统神学有一个非常好的长处，就是把整本圣经关于某一个问题全都给你说出来了，你不用整世界再去找了。所以从我们教会来说呢，这个角度来说，它给了我们一个学习公义然后杜绝邪恶的方式。所以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时候呢，在广义上就归纳了这个什么是犯了做假见证人的罪。大家知道有多少条吗？我估计就大概吴英强能记住，有40条。我来念，你们来感受一下这40条的见证。第一，他问说，在第九条诫命中禁止什么样的罪行？第一，一切损害他人和我们自身诚实和名誉上的事情，特别在司法的审判中。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举手宣誓了。第二，提供伪证的人。第三，唆使他人做假见证。第四，故意为邪恶之事做辩护，不顾事实，夸大其词。你有没有听到很多人讲，哇，这个人是什么？你说真的啊？对啊，他就好像他真的就被这人夸大了哈。第五，做出不公义的裁判，尤其是在君王、祭司或者教会的领袖。第六，称善为恶，称恶为善，把义人当得的归于恶人，把恶人当得的归于义人。你看到吧，包括恶人受审判的时候，你也不能倒过来说，把恶人的财产如果他是正当得的，你不能给他都全吗？全部都吞了，非常的公平，这是公义。第七，编造谎言的人。第八，掩盖事实真相，对正义之事不适当的保持沉默，不适当的。第九，对罪恶应当指责时却不仗义之言。我们经常说这人不仗义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不再讲中国人的情面，不仗义是不仗的那个义，也不向他人申诉，不指出来。第十，虽然说真话却不合时宜，这个最有意思了，就是在箴言里头说，一大早向别人喊祝福的话，大声大叫把别人吵起来的，这个呢说是什么，不合时宜，这个是谎言，在圣经里头啊，很不好的。然后呢，存心恶意的，或者颠倒是白黑白的，故意歪曲的，或者言辞模棱两可的，让你抓摸不住是和非，让他在他说完以后都你抓不住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损害事实或者公义，得成这个结果就是诱导别人了。第十一，不说真话，
第十二，说谎
啊，你大概就记得这个，这是在其中一个。第十三，诽谤别人。第十四，缠谤别人。第十五，损毁别人。第十六，搬弄是非。第十七，传播谣言。有的时候教会就会在有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应该告诉那个人的，别人在下面讲，甚至还在祷告会讲，明白我意思吗？这个人如果有了什么问题，你应该直接去跟他讲的，你不需要来在这个地方这样来做。第十七了。第十八，嘲弄他人，这个我经常犯的。第十九，然后辱骂他人。第二十，轻率的论断，我也有。二十一，言语刻薄。二十二，论断不公。二十三，曲解他人的目的，言语行动，断章取义，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会忘记，他说：“哦，我说这事怎么发生的？”然后别人问的时候，他把所有其他的背景都不说。别人说：“真的，他说了这事吗？”“哦，当然是他说的。”“真的吗？”“哦，所以每个人都跟他一起了。”你看，他就诱导别人断章取义，把整个的场景全都给掩盖了，因为他有一个有意和无意的目的，就把曲解了别人的目的、动机、言语和行动。二十四，油嘴滑舌。教会中有这样的人不少。二十五，虚荣自夸。二十六，自高自大，高抬别人，就是高抬自己，高抬别人，然后妄自菲薄，小看别人。所以经文都在上面哈，我就不念了。二十七，否定来自上帝的恩赐和美德。有恩赐的人呢，你不鼓励他，然后你自己又假谦卑，哎呀，我没什么恩赐啊，这都是不对的。如果上帝给了你呢，你就应该使用。二十八，吹毛求疵。二十九，本该坦白的认罪，却躲躲闪闪，找各种各样借口，然后减轻罪责。迟到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三十，然后泄露人不该泄露的软弱。然后三十一，散布谣言。三十二，听信谎言。三十三，掩耳不听正当的辩护，我听不见，我就认定是这件事了。三十四，妄自的猜疑在里头发酵，越想越多，那人说了一句话，他把它发酵到无限。三十五，对别人所当得的尊荣嫉妒恼恨，企图给予削弱损害，让别人蒙受羞辱，然后自己就高高兴兴回家了。三十六，蔑视别人，加以戏弄，在言语上。三十七，献媚他们。三十八，违背合乎上帝律法的承诺一些事情。三十九，对关于美名之事漫不经心。四十，招致臭名的事情则亲自去做，然后或者不回避，也不拦阻其他人做。这四十个条款你听完了以后，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被定罪的感觉？我为你感恩。如果你感到被定罪，你我有份儿的话，我为你感恩的。如果没有感到定罪哈，我告诉你，你在上帝面前是很危险的，真的，你是很危险的。你觉得上帝是大事小做哈？那小事大做，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就是律法的第一功用，让我们能够辨认出什么是罪。如果你心里认了你过去的这些罪，现在的罪，你将来可能还会犯。我会为你感谢上帝的，真的。但是如果你心里说：“哎呦，这个上帝啊，太过分了，连这个也算罪，这个也算。”如果是这样呢，你在上帝面前真的，你要好好思想一下，无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你都要想一想。今天的网络时代，把这四十条就更加的放大，对不对？一件什么事情，全球都知道了。好，我们进一步再来看这些背后，如果这些事样是这样的反映出来人的谎言、假见证的样子的话，做假见证人，我们在做的时候心里是存什么样的动机？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起初人类被造的时候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侍奉和敬拜上帝，第二个呢按他的心意管理整个世界的被造物。但是自从人堕落以后， 人心就被玷污，整个堕落的世界，魔鬼都会影响我们已经堕落的人。我们在这个泰国的时候呢，那个请的那个 Paul Tripp 在那里讲，讲这个婚姻，真讲得很好。他一本书原来我看过，但人在讲的时候就更深刻。他说婚姻会怎么样呢？婚姻是一个罪人娶了另一个罪人，在堕落的世界里生活。每个人都为自己生活，所以这个呢是打不完的架。每个人都要建自己的王国，就是这个状态，是不是？人心就是这样。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G.K. Chesterton 这个著名的英国报界的领袖，他当时别人就问说英国出了什么问题，最后他就发表一条很简单，那个问题就是我， It's me。 罪人会产生犯罪的行为，因为我们是罪人。请问我们为什么撒谎？为什么不能够爱别人如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诚信？为什么我们自私？通常基督徒的回答，因为我们是罪人，这是对的，但是不具体，不够具体。如果是你还是基督慕道友哈，你还没信主，你会怎么说呢？人无完人，对不对？使人无过，没事了，对吧？人无完人。但是罗马书你来读解读的时候，他把创世纪的那件事情做了一个很深的解读。他说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人类的大交换，里面保罗就很深刻地运用一个偶像的崇拜描述人堕落的一个犯罪。他说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拒绝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最重要的，反而去荣耀那些不该荣耀的，他们将不朽坏的使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简而言之，正好跟创世纪一章反过来了，我们颠倒了原来创造的目的和次序，我们去敬拜侍奉受造的物，一个结果，这些受造物就来什么主宰我们人生，金钱、性、权力，这一切都可以来主宰我们。通常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剧，在人类中间，在罗马书里第一章表达得很好。所以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在迦南小组学习人生的福音的时候呢，那第三课里呢就谈到这个崇拜偶像呢是一种控制，内心的控制，那个动机在哪里。他说到，他说人心羡慕被造的东西，专心爱它，围绕它来生活。既然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然后之后呢这个功能还在，虽然你堕落了，我们就拒绝敬拜上帝的同时，必然为什么自己造一个偶像，一个假上帝，一个功能性的上帝，我们来拜他。这就是罗马书说我们将神的真实编为虚妄，就是 idol， 就是虚妄的意思。那么这些偶像具体怎么来控制我们，导致我们要做假见证呢？认识自己为什么说谎的关键是要认识我们深知里面控制我们的这些偶像。所以神学家 Thomas Alden 这个卫理公会的牧师，他这样说，每一个自我都存在于与某些价值的体系关系中间，这些价值被人接受，因为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价值就在于被造次序中的任何好东西，无论是思想、关系、物体还是人，人对这些好东西产生兴趣，并从中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些价值相互竞争，最后在人心中呢会选择一个中心的价值，而用这个价值评判其他一切的价值。当一个有限，注意哈，当一个有限的价值被提升到一个中心的地位，并未接受它具有中心的来源和最高的权柄的时候呢，这时候人就选择了一个假神，人就选择了一个假神。当一个有限的价值被看成它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幸福，就没有了价值，你就在人面前不够帅的时候呢，人就有了一个假神，把假神接到心里，就是旧约经常讲的。所以我们对撒谎呢，就有可能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哎呀，我们是个罪人，我软弱，就过去了。我今天呢就用这个四个方面来说一下哈。其实人撒谎至少有四个方面。有人撒谎他取决于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要取得权利，取得成功。我们林彪同志说了，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对不对？这是他要这样做的。所以这种权利是一种偶像，这种偶像是偶像的权利。还有一种呢，说谎是为了满足一种关系上的认可，对吧？要求别人肯定， 哟，对不起，迟到了，今天交通特别堵。那第二次呢，我记得有个笑话，一个学生呢经常跟老师请假的时候都是家里人病危了，所以到了后来他一开口请假，所有同学就说，哎呦糟了，这会不知道轮到他家哪个亲戚要倒霉了。因为他每次就是说我姑姑，下一次说我奶奶哈，结果有一次说重了，我奶奶又病危了。然后呢老师说，你奶奶已经病危两次了。因为他怕拒绝，他要认可，他怕这个要求拒绝正当的一个请假，他最后没办法就编一个更高的，为了让什么人家接受他，他拒绝而说谎。还有人说谎呢，是为了一种舒适的偶像，他想活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可以逃避责任，自由自在，没有压力的生活，乌鸦生活。这种人呢，你最怕具体的尾声，你会答应别人很多的事情，到头来呢你就忘了，往往不能兑现，到最后就说哎呀，就草率了结了。搪塞，你的搪塞就是一种谎言。还有人撒谎呢，是一种控制的偶像，这些人做事非常的自律，非常精准，高标准，严要求，多数是自己的规矩，不一定是圣经的规矩。真的有的时候他们到一个地步会扭曲事实，甚至用圣经来控制人，甚至用圣经来伤害人。你是我丈夫，所以你要爱我，你是我妻子，你要听我的，就一样的。你看到吗，这就是我们这里有讲的四个偶像群：权力、认可、舒适和控制。这个都会成为我们的动机，导致我们一个表面的现象是撒谎，但是背后有不同的动机导致我们。所以这个美国圣经辅导协会中心的主席 David Barson David Paulson 他这样用了35个问题帮助人来检查偶像对你的控制，你的内心世界。我只问他，我只问你们四个好不好。他说，第一，你最怕什么，你担心什么，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当事情不顺或者遭遇困难的时候，你会用依靠什么，用什么来安慰你自己。第三，是什么让你最觉得自己有价值，你以什么为傲。第四，你在你的人生中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什么使你有真的快乐。换句话说，如果你拿这个东西来问你撒谎的偶像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一些偶像被威胁了，你现在要保护你这个偶像，你就是吧，做出一个嘴上甚至行动上的保护，你往往会这样做假见证的。你脑子里有没有在想你最近的一次犯罪，一次的搪塞？你心里看完其实应该难过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人类的光景。这不是搞笑片里说的东西，但真的我们就是很无奈，真的很无奈。我们看了人作证、做假见证、陷害他人的式样，还有败坏的动机之后呢，我们先要来看我们这些人被上帝在基督里拯救之后，甚至没有拯救，上帝仍然要要求你做真的见证，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做成的。这律法从来没有改过。我们来看第一个，一个前提我需要解释一下，是不是在任何情形下对任何人都必须告诉真相。我知道不同的伦理学家会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绝对不能，有的人说有一些情况可以例外，至少我自己呢认可这几个例外，你不一定要听我的，但是我觉得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第一个例外呢，两军对垒的时候，生命被受到直接威胁的，我认为对方这时候不是灵蛇。比如说基吕拉合欺骗了耶利哥的守军，救了什么两个以色列的探子，然后埃及的接生婆他们说什么，哎呦这个以色列人妇女真厉害，我们赶到他们家孩子就跑了，我们根本抓不到，本来说把男婴要杀掉的。所以这当然你知道是一个谎言，但这个是什么谎言呢？从圣经的意义上呢，这我认为是例外的，因为那是埃及的法老是敌基督，他要消害亚伯兰的后裔。所以呢，我回家的时候呢，我侍奉这么多年回中国，已经大概从2003年到现在不止10年了，我每次从一个意义上我都是说谎的，我都是探亲访友，因为我不是每次都回家的，也不是每次都是朋友，不过我见了他们以后就变成朋友了。但是无论你怎么样问自己，我的确不是每次，就严格意义上来我是从字面来说我撒谎了，但是我是不是损害了我的灵舍，在这里的问题。 因为中国政府当他不允许海外的教会跟家庭教会有共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看他们的政策是敌视基督的，所以我就说我回家探亲访友。我不知道你认为我是不是撒谎，但是我不认为我是撒谎，就是从圣经的这个意义上来看，因为有一个最后他不是灵舍。那还有很多你可以了解的，在体育的竞赛里面，在规则允许的时候，你可以有假动作骗了对方，对不对？你扣球往那边走，但是球打那边去了，篮球动作更多，你说那是撒谎吗？不是吧，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真把对方骗了，他也是灵舍，可是呢，这个是竞赛规则，在这里头我们不是违背规则来做的，不是假摔啊，那个是不一样的。你误导了对方，但是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欺骗。第三，我认为有一个例外，如果你为了对方真正的好处，你误导对方是可以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是耶稣基督的例子。耶稣复活以后，还记得他的以马忤斯的路上，跟着门徒一块走，走到一块儿以后呢，这个门徒呢，就说不知道他是谁，耶稣就突然说了，对不起，听得见吧？耶稣就说哈，哎，我还要往前走。他说他那圣经里是这样说的，28节，他说我耶稣还想好像要往前走，然后这些人就拼命拉他，你别走你别走，你跟我们到村里住，晚上黑了没人，然后就硬把耶稣拉下来了。那耶稣为什么要做一个假动作，嘿，我要走了？耶稣是要他，希望他们留下他，他能够开启他们的心窍，在他们最困难，当耶稣要死的这个消息已经笼罩他们，已经没有在绝望的时候，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然后他看见复活的主把最深的祝福给了他们。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简单的来说，哦，不能够说一个误导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祝福了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同意吗？所以我不知道这方面，但是这个是要很小心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给你个漏洞，接下来咱们开始，哎呦，我有很多的一大堆都往这里走，除非你找到圣经的根据。好，还记得我前面说这个谎言的定义吗？谎言就是在言语和行动上为了伤害灵舍有意的欺骗对方，记得了哈。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见证真相保护他人的责任。请问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 Truth Project， 我们的 Youth 和我们的一些人读过，他讲到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伦理的课程，这个主讲人是一个 PCA 的 Elder 长老，他一开始不断的就追问这些学生，究竟耶稣来这个世界干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当时有的人答案说，耶稣来是成就上帝的计划，荣耀上帝，他说很好，但是太空了。还有人说，耶稣来是拯救罪人，没错，新约和耶稣基督自己都说过很多，人子来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做多人的救赎。他说他来是让人得羊，让羊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跟我们今天问的见证不够明显，因为我们今天在讲见证，对不对？什么叫真的负责任的揭示真相？所以这个 Tucker 就这样说，他用了约翰福音18章37节记载了一段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是比拉多问他，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基督来，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说，基督来从见证的角度来说是为真理做见证，他自己是真理，但是也为旧约做见证，也为这些属他的人得到真理来做见证，让我们可以听从他的话，让我们不再撒谎，不再刻意的欺骗灵舍。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是这样的目的。同样的，每一个被上帝所拯救他的儿女活在世界上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平行的，就是透过归向基督顺服真理来见证基督和真相。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有一个责任，就是见证我们的救主，不仅是要弃绝谎言，还要什么？积极的见证真相。这个世界上谎言太多了，如果你不再说真相的话呢，几乎就没有真相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你同意吗？真的是这样。所以在威斯敏斯大要里问答，在140问 第九条诫命中律民责任，你猜有多少条？不是四十条了，感谢主哈，他只列了14条哈，啊，不是 forty， 是 fourteen。他说，第一，你要想来扬正义的时候怎么样呢？保守并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第二，保守并增进他人和我们自身的名誉，为了事实真相挺身而出。第四，在审判和公义之事上以及其他各种的事情上，发自内心忠心诚实，不计代价，不加隐瞒，不偏左也不偏右，说实话，只讲事实真相，不要把猜测加进去。第六，第五，以爱心尊重他人。第六，爱护他们的名誉，愿意他们有好名声，并为他们有好名声呢欢乐。第七，不是嫉妒哈，为他们软弱难过并加以掩盖。你知道远志明牧师出事了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思看这个人？真的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的时候呢，真的是要为他的罪难过。第八，承认他们的恩赐和美德，不一样了啊，原来是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是承认他们的恩赐和美德，并为他们无辜做辩护。如果这人是无辜的，你就要辩护他。第十，关于他们的好消息，你就要愿意接受，坏消息不随意的呕吐，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第十一，不鼓励传舌者、奉承者、诽谤者。第十二，就如果别人突然在说什么事的时候，你说哎这个事你直接跟他讲，我没听见，你就起到了扬什么正义。如果你跟他一块说，那就什么火上浇油，你把他跟另一个人的关系呢原来的距离更加什么拉大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说法，但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要杜绝。第十二，珍惜自己的名誉，并在需要的时候给予辩护。第十三，遵守合乎上帝律法的誓言，你不要乱发誓哈。凡是真实的、诚实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第十四，都要考察，都要遵行新约的教导。你看到了吗？这个扬善的部分，我知道我们作恶是蛮自然的，因为罪人嘛。但是扬善呢，你就注意到，你需要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扬善不是我们天然的，我们总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扭曲，所以你特别要在这里花力气来思想。所以见证保护他人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新的动力呢？记得我们在前面我刚刚讲到有四个偶像群吗？对不对？还记得吗？一个是什么？对，权力的偶像、认可的偶像、自我舒适的偶像、控制的偶像。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些偶像的时候呢，你其实没有办法安然入籍，那是空的，那是空话。那么对于一个违背律法的人呢，有的人往往也容易用律法来强压他。你看你骗了人，然后诽谤了我名声，你必须悔改。这人当然应该悔改，但是在这种你这种强势的时候呢，他可能改变了，他说 sorry 对不起，你认为他会不会有长期的结果？不会的，只是表面的。还有一种呢，对于那些没有尽力来见证真相的人，或者不良动机依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见证自己的自义的时候呢，他们往往选择一种自我满足。其实我不错，我跟其他人相比，我在教会、我在公司、我在大学都不错的，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没看到我自己有多优秀啊，我老婆也没看见，我们牧师也没看见，我老板也没看见。这种自尊自信呢，其实是害了你的，因为你都没有对付你行为看上去好行为后面的最下面的罪。我们过去的这两周早就已经进入了我们说的这个大斋月，对不对？如果你在诗班，你可能知道你在预备受难节和复活节。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经常祷告说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复活不是在我们经常死和复活不是在经常我们成圣的这个角度来看福音的，我们就停在是个罪人就完了，不愿意用复活的能力对付偶像，对付我们刚刚说的这些 cluster 这四个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我觉得是个谎言的工厂，最大的谎言不光是否认人的罪性，否认人创上帝创造了人，否认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是掌权的，而且我认为掩盖一个真相就是掩盖耶稣基督 能够让我们得以成圣的福音，觉得我们就到此了，就应该了，就可以了，就把福音的能力限制在让别人刚刚信主，然后让谎言其他的假福音任意的往行。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这个福音是在各种各样充斥的谎言里面，在假福音的世界里头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唯一的新动机。如果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呢，你指望在耶稣基督之外找到一个最深的盼望，最终的帮助，你一直透过拜你喜欢的这些东西来拒绝真正的上帝，你让他们做主的时候呢，所以你的悔改要从这里开始。我没有让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受死在我的成圣的道路，尤其在谎言上面做主。为什么你就这是为什么你人生没有喜乐，我告诉你，因为你从来没有操练这个超然的恩典。保罗说我们要爱上帝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他说其他东西都是粪土。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天离地有多高的这种差距，我敢告诉你，你并没有操练那个公义良善，你不过是在原本的天然的意义上加上一个基督教，你这样活是很累的。因为只有在真正的敬拜中，只有这种尖锐的天壤之别，让你开始敬拜创造救赎的主，才能把你心中的什么偶像去除代替。作为一个清教徒的牧师说这段话非常重要， Thomas Chalmers 他说，新的渴望的驱除力量，在教会杂志上登过，我就剪里头一部分的精辟的，请大家注意听哈。只有靠另一个渴望来取代原有的渴望和习惯，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把人的思想引到荒漠和孤独的虚无中，而是给予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对象。一个男孩渐渐不再贪恋食物，其实因为他长大了，对另一个食物的吸引力胜过了先前的。一个年轻人不再寻欢作乐了，因为财富给他有更大的吸引力，占据了他的内心。甚至金钱也可能不再是许多富人的内心的主，因为他们已经被卷入城市政治的漩涡。另一个爱已经进入他的道德体系，现在对权力的爱慕主宰他的内心。以上每一个转换，从小到大，你看到内心都离不开一个渴望的对象。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欲望也许能够被克服，但是人心总渴望另一个对象，这个欲望是不可征服的。我们都知道人心能吞象。他接着就说了，消除动机不纯的爱最好的途径，听着，是接收动机纯洁的爱，只有在基督里有。对美善的爱驱除对邪恶，对美善的爱是驱除对邪恶之爱最有效的做法。于是福音越是白白的得来，福音就使人成圣的功效越强，福音越作为上帝恩典的教义被接受了，它就越能让人由衷的感到自己被此教义引导走向近前。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中一个奥秘，即人越以上帝为供应者掌管者，就越以乐意报答上帝，感谢他，顺服他，这就是以上帝为乐。他接着说，靠恩典得救，白白的恩典，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靠上帝的怜悯。基于这个基础的救恩，无论对我们救我们脱离了公义之手的审判，或者是我们谎言的审判，这是我加的，还是把我们从冷漠沉重的罪恶中拯救出来，都很重要。因为在福音当中，如果保留律法主义的一丝片段，这跟律法不一样，律法主义不同于律法，或人与上帝之间就有了不信靠，如果律法主义，你就去掉了福音融化人心的能力，使人与上帝和好的大能。因此福音越是白白的恩典，它就越有功效。福音这个特点让反律法主义如获至宝，我可以大肆的自由了。而实际上呢，福音却使人心灵更新的宝石，注意听，是使人扭转反律法主义倾向的秘诀所在。为什么呢？你注意，如果你是个自由的人，就是任意妄为的人，原因呢，随着人们看到福音是白白的恩典，福音的爱就进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以致相应的，如果你削弱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你必定将福音的爱驱赶走。当罪人相信自己是靠恩典得救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里面有一种如此强大前所未有的一种道德力量，是人间地天上地下都没有控告的，像我们今天念的罗马书的没办法控告你的一种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使你心甘情愿把你的心献给上帝，主动的拒绝邪恶。我知道这是清教徒的讲道，对我们今天不太适应，但是我希望你听进去了。只有新的这个能力能够驱除旧的，你如果不是这样，你继续还会在谎言中，还会被偶像控制。什么是谎言？你们可以回答了吧？什么是谎言？我第三次说，谎言是什么呢？谎言就是言语和行动上为了伤害灵舍有意欺骗对方。我们看完了正面和负面的样式和动机，也看到上帝怎么样在真理中来带领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来说一段话，这是我修改的一个帖子。福音不是我们向上帝提供的一份操行记录，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没有欺骗过别人，陷害过别人。福音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提供了一枚完美无罪的记录，他从来没有掩盖真相，永远为真理做见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拒绝在任何方面信靠自己，包括在你的言语上，在你的行动上，并且任何方面都信靠什么？完美无罪的耶稣基督的基督。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没有办法，止不住的从我们的肮脏的心灵里面会发出谎言来，甚至不光是欺骗别人，我们是自欺欺人。但是你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样的人，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说谎的罪死了，也为我们说真相的能力复活了，好让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不再靠自己而活，愿意靠着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活。祷告奉那个说真相的主活，阿们。